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名青年同修20年的修炼历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8日。受大陆疫情影响，自己有更多时间做好三件事。在这几年的实修过程中，自己对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这次投稿算是对自己修炼20年的一个总结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初得法，遭遇迫害。1999年6月底，当时的我刚考完中考，就迫不及待地跟着母亲到学法小组学法。母亲1997年年底得法，得法前患有子宫肌瘤，并准备去做手术。由亲属介绍修炼大法后，子宫肌瘤没做手术就痊愈了，这让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不仅如此，大法的法理也深深吸引着我。1998年暑假期间，我独自一人来到公园，找到了练功点，学练了功法。那时的我对大法只是感性认识，觉得大法教人向善，自己也能做一个好人了。可没过多久，1999年720对大法的镇压开始了。虽然自己刚得法，但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并不像电视上造谣宣传的那样。小组的同修商量着把法轮功真相告诉世人，以免世人被中共的谎言毒害。当时没有资料点，大家就买来彩笔彩纸，写上真相语句，分头贴到公园墙上、电线杆上，我也跟随着母亲去贴。后来有同修被人举报到派出所，我母亲也被叫到派出所做笔录。由于我年纪小，警察问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，我只是回答我觉得这个法好。警察没说什么，也没把我带走。母亲当晚回来后，告诉我她没什么事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母亲那时是被挂号了。以后的日子，我和母亲时不时地向真相点要些真相资料出去发。由于母亲忙于工作和家务，我忙于学习外加补课，我们修炼得非常缓慢，学法练功跟不上，每天陷在常人堆里，可想而知，我们基本是代修不修的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1年大年30。那天我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自焚伟案后，信以为真。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我，根本就想不到电视台会如此造假，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，仇恨法轮功学员。出于害怕，我想自己以后就做个常人中的好人吧。母亲也受此影响，只是在家看书。邪恶的镇压让我们的修炼似乎停止了。第二部分，因祸得福， 重新走入修炼。2002年，我顺利考入本市某大学。2003年，非典疫情爆发，全校师生被困在校园里不让出校门。那时我的身体出现了类似普通肺炎的病液状态，总是低烧。我知道自己不会得什么非典，班里的同学也没把我的情况上报给学校，所以我还能照常上课，没有被隔离。虽然这样，我的状态却越来越差，每天吊瓶不断，手肿到没地方扎，只要一停药，马上又低烧，所有的消炎药都用过，到最后所有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了。母亲知道了我的情况，来学校看我，从校门口递给我一个包，在换洗的衣物中夹着一本导航。想起当年母亲因父亲在外打工，放不下我一个人在家，才一直没去做切除子宫肌瘤的手术，直到学了大法不治而愈。也许只有大法才能救了我，不只是身体上的病痛，更能治愈我心灵深处的创伤，因为此时的我被病痛折磨得抑郁不已。此后，我不再打吊瓶，停了所有的口服药，剩下的吊瓶和药都让我给扔了。我决定重新开始修炼大法。大学的课程不是很紧，主要靠自习自学。每天晚饭后，我都会去教室自习，并学习师父各地讲法。导航不知看了多少遍，后来又被红银、红银二等师父诗词。我又让母亲送来四合一版转法轮，有时和同学一起上自习，我外边立着大学课本，里面立着转法轮，坐在最后一排学法。经过几次大的宵夜后，我的身体逐渐好转，低烧次数越来越少。当时不知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业力，才能好得这么快。2003年暑假期间，非典疫情不严重了，我回到家里，心想，这回终于可以多看看书了。我一本接一本，系统地学习了师父1999年以后的讲法。在学法过程中，师父又多次给我宵夜，几乎一个暑假都在断断续续的宵夜。有时师父怕我承受不住，在我处于昏迷状态下替我宵夜。我也是只要清醒着就看书学法。同修来看我，告诉我自焚是假的。我看完维火小光盘后如梦初醒，从此更下定决心要一修到底。暑假过后开学了，这回同学们见到我，发现我变了，不再是那个成天病殃殃的我了。我脸色红润，身体完全康复了。开学的前一天晚上，同学们都在寝室聊天，因在暑假期间，我了解了不少法轮功真相。聊天中，我和同学谈到了什么是法轮功，邪党如何镇压法轮功，迫害法轮功学员。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本人就是例子。同学也知道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病才好的，所以学校查寝都提前告诉我，让我把东西收好。有时我在寝室公开练功，同学也不打扰我。酒瓶发表后，我还帮寝室的同学做了三退。同学公认我是寝室最好的人，让我当寝室长。因同学看到我学大法后，寝室的脏活累活我都干，师父的法从里到外改变了我，我不再自私妒忌爱发脾气。在我小的时候，父母忙于生计，几乎不怎么管我，我有段时间竟然学会了骂人，改了很长时间都没改掉。学大法后不长时间，不知不觉中我说话不带脏字了。修炼大法后的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师父等于把我再造了一样。 第三部分，做好三件事。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，我没有报考外地的大学，这也许是师父的安排。在本地念书，会有更多时间完成好三件事。上大学期间，我每个周末都能回家，有同修联系到我母亲，通过交流，我们母女知道了目前师尊要求弟子要做好三件事，就是学好法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前一阶段，我和母亲的修炼没跟上正法进程，所以现在我们尽量挤时间多学法。全球四个整点，每晚七、八、九整点都发正念。资料点的同修每周提供给我们各种单张、小册子、光盘、信件等，有时间我们就出去发放。有时候信件需要往回邮，我就在回学校的路上放入邮筒，这样信件又邮回我家所在的区域。在这期间，在外地打工的父亲也回来了，一身病的他看到我们母女俩的身心变化后，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就职于某房地产分公司，周末银行不办理对公业务，我们部门可以双休，这样我的时间充裕了不少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们于2009年末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由最初只提供自家真相资料，到后来每周提供给周边同修真相资料，期间经历了许多有惊无险的事情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们平稳地走了过来。母亲每天除了打印资料外，一有时间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我和父亲开始都不同意母亲一边做资料，一边出去讲真相，怕母亲遇到危险，这一片资料就没人做了。可母亲却说，能救一个是一个，以前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，现在时间有限，也不知道能讲几个人了。我们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提醒母亲注意安全。期间有两次，母亲讲真相被人举报，有一次110警车上下来四五个警察，把母亲围住，一个警察从母亲包里翻出一本小册子，母亲当时很平和地给警察讲真相，也没有想到被抓走，警察没说什么，拿着小册子开着警车就走了。事后回想起出事前的一天，我和母亲都做了梦，梦中我家门口站着好几个警察，就是进不到屋里来。我梦见好多摄像头照在电脑桌上，桌上有刚打印好的资料。师尊点化我们，这一关必须得过。为了保护我们，师尊将此难化解了，我们又可以继续做救人的事。再说说我平日上班，下班回来帮母亲处理一些小问题，如文章排版、打印机故障，或做些辅助工作，装真相光盘硬盒等。说来也神奇，以前上大学计算机考试不及格的我，现在却可以熟练使用电脑。技术的提升得益于明慧网资料点园地和天地行论坛。通过几年的学习，我掌握了多种技术，由开始只会打印、刻录，到现在学会装系统、真相手机维修、视频制作成母盘、打印机维修、书箱制作等，只要同修有需要，我都尽力做好。解决技术问题也是在走修炼的路，也会出现同修间有时配合不好、互相过心性关等诸多问题。只有重视学法，明白法理后，修炼的路才不会走偏，才不会出现常人做大法事的现象。第四部分，在背法中升华心性。 母亲2006年开始被罚，而我是从2014年底、2015年初开始被罚。被罚之前，我的修炼遇到了瓶颈，怎么学法也感觉不到自己提高，总处于一个层次中，心性的时好时坏，导致为同修解决技术问题时经常发火，多让干一点就往回推，借口自己没时间，其实就是嫌麻烦，不爱干。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，同修有问题也不好意思找我解决。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劲，归根究底还是没学好法。开始背法时，我也很畏难，虽说自己是大学生，学习能力却一般，也不是很聪明，都是靠死记硬背考上的大学。我的记忆力也不好，总是拿东忘西，重要事情得写本上，不然就忘。背法有时背一段就放下了，隔几天才又接着背，每天最多两页。这样断断续续背了将近一年，才背完第一遍转法轮，接着又用半年时间背完第二遍，三个月时间背完第三遍。此后每当在家学法时，我就背着学，小组学法时，同修念我就默背，时间长了，背的也越来越熟。现在我每次背半讲法，转法轮已背近100遍，但还达不到一字不差。母亲背法时间长，一次可以背一讲，目前已背不到200遍。以后我也要向这个目标迈进，同时争取背法时不丢字、落字。背法后，我找到了当初不愿多干技术活的执着心、安逸心。这也是我最顽固的一颗心。得法的初衷就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好，所谓的追求常人的幸福生活。我自幼体弱多病，之后生活变得拮据。1999年之前想学大法，完全是为了摆脱这种苦难生活。虽在大法中修炼多年，也改变了当初为求治病而修炼的心。可自己总抱着各种执着心不放，现代派的东西搞得自己神魂颠倒，只想满足自己眼前这点利益，时常忘记自己来世的誓约，也不想完全兑现助师正法的承诺，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做了，不想再额外付出了。背法过程中，师尊的法理不断地点醒我，让我看到自己修炼中存在的不足。当我完全融于法中时，我知道自己应该提升忍耐力和吃苦能力了，不能因为一时的安逸而不去兑现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。如今同修再有什么需要，我会义不容辞地帮助同修，遇到费时费力的事不再往回推，尽量满足同修需求。背法中，我还找到自己不少的执着心，求名求利的心，怕亲戚知道自己最近没出去工作，告诉他们自己在堂弟开的公司上班，结果在堂弟公司门口摔了一跤，皮包磨破了，膝盖也青一块紫一块。其实自己只去了堂弟公司几次，并没在那儿正式工作，虽然自己也不打算结婚了，但平时看到俊男美女也多看几眼。社会道德的下滑以及舆论的不正确导向，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修炼人，一不注意就容易随波逐流。在这方面，自己也要约束自己，不能放任自己。还有争斗心，遇事总想说了算，特别和同修在一起交流时，总强调自己的主张，有时弄得不欢而散。今后遇到矛盾，还是多向内找自己，因为同修是自己的一面镜子。2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我和家人同修一起走过，师尊安排我们一家三口都修炼，三人分工明确，父亲帮忙传递真相资料，购买耗材， 母亲负责制作真相资料，帮助处于磨难中的同修，而作为技术同修的我，几乎每天都在处理同修们的技术问题，有时碰到棘手的事情，我也会双手合十求师尊加持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切来自师尊，来自大法，我和同修相互扶持，一路平稳地走到了今天，却无不渗透着师尊的心血。修炼大法20年，无论以后的路还有多远，多么艰险，请师尊放心，弟子会紧跟师尊的脚步，助师正法，直至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结束那一天，不负师尊的嘱托，众生的期盼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个人体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Don't you miss some phantom home? You grew up here, but you don't belong. You don't belong. As the sun goes down and your eyes rise up, searching the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